有人说2020年真的是多灾多难啊，在这样一个充满天灾人祸的世代，我想人非常需要平安啊，所以我要讲一个题目，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有平安，有真平安。请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章5到6节，请看以赛亚书53章5到6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好，那人偏行己路，而且违背神的旨意，就会失去平安。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刑罚，担当我们的罪，我们信靠耶稣就得着赦罪的平安，而且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身心灵可以得医治，可以得平安啊！所以仰望这位钉十字架的主，我们的罪担、我们的重担都脱落，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啊，心中会有真平安啊！所以全心全意的依靠主，还有主所赐给我们的伟大的救恩，我们才会有平安。请我们再来看约伯记22章21节。请看约伯记22章21节。约伯记22章21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
是，认识神，认识神才会得平安跟福气。有位弟兄，他来问一个老教父，问他说，什么是内心的平安？它有什么用处？这位老者回答说，内心的平安就是带着对上帝的敬畏与认识，坐在你的斗室里，远离受苦的记忆和骄傲的心，这样的平安能培育出所有的美德，使人能够抵御那邪恶者所射出的一切火箭，不受伤害。我再讲一遍，他现在讲得很好，他说内心的平安就是带着对上帝的敬畏与认识，坐在你的斗室里，远离受苦的记忆和骄傲的心。他说这样的平安能够培育出所有的美德，使人能够抵御那邪恶者所射出的一切火箭，不受伤害。所以我们常常回到这个里面的内室，去亲近神，去等候神，我们亲身认识神，我们里面就有平安，从神来的属天的平安。而这个教父他认为，内心的平安能够培育出一切的美德，而福气当然也会跟着来。而且他提到说，你要远离受苦的记忆，那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一定要停止回想过去的伤痛，就是把你的心思专注在神，专注于神，这样才能够获得内在的真平安。还有这个教父也认为，摆脱骄傲自大是内心平静的重要前提。他说因为骄傲人的心思意念会一直绕着自己打转，所以只有一个人谦卑下来，向上帝敞开心门，他才会变得平静，他会享有真平安。好，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1章2节，请看彼得后书1章2节。彼得后书1章2节，请大家一起读。
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
这里再次提到认识神，对不对？所以一个竭力追求认识神，而且多多追求耶稣的人，神会把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他。我们更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我们认识神的慈爱，认识神的信实，还有神的慈悲怜悯，神的良善、公义、正直，还有神的全知全能永在，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更敢把自己还有全所有都交给他，信托他，我们真的交给他，我们心里头就会充满平安，而且我们好好的追求耶稣，我们得着主耶稣的同在，我们就得着真平安，因为耶稣必做我们的平安。我们再来看弥迦书第五章四到五 A 好吗？弥迦书第五章，弥迦书五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的上半部就好。好，请大家一起读。
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
不用好，他必起来要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这个人是谁？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会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耶稣要做我们的平安。你知道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来到地上，他降生的时候，那个天使天兵赞美神，赞美道，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主耶稣降生就是带来平安，地上平安是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而那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这样讲，他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带领人出黑暗入光明，要引导人的脚步踏在平安的路上。而他是要牧养他的羊群，对不对？他把我们带到哪里？带到那个平安的草场，就是神同在的草场。我们可以躺卧在神同在的青草地上，我们灵里吃得很饱足，他也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就是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回到里面去喝这个圣灵的活水。所以我们很幸福，我们耶稣做我们的好牧人，他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回到里面去吃主、喝主、享受主，我们当然会里面有浩大的平安。而且很要紧，就是我们需要每一天认定主，因为主是牧人嘛，他要牧养羊群，我们是他的小羊，羊要认得牧人的声音，所以我们每一天就是要认定主，跟随主，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心中做主。这样不但我们自己活在平安当中，这里提到他说他们要安然居住，这个是神的旨意，他要我们安然居住。当我们活在不平安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问主，我是出了什么问题，我跟主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正常的基督徒情况是安然居住，活在平安中，这样我们也能够引导别人出黑暗入光明，得着真平安。有一个姊妹，她在印度宣教，她是一个印度宣教士。后来呢，有一个宣教士叫迪克，也来到印度。以后呢，认识了他，就跟他求婚。可是他们两个人没有认识很久，所以这个女宣教士就回答他说，你来这里还不太久，你也还不太认识我，也许你会遇见其他你更喜欢的宣教士，我要回家休假了，而你要上语言学校，也许你会认识其他人，我不希望你被我牵绊而没有办法跟其他人结婚。那这个迪克就跟他说，不，你就是那一位。这个女先生就说，好吧，我们试试看，这事如果是出于主就会继续，如果不是我们就会分开。 好，这件事不久，你宣教士就回国休假了，而且他跟这个迪克的双亲会面，他们就给了这个女宣教士他的订婚戒指。但是一件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就是这个迪克在印度得了重病，而那个时候女宣教士还在美国休假。那蔡慧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就说，迪克你一定要立刻回来。好，那如果他要回来，这个女宣教士要怎么办？是不是等这个迪克回来他们两个人就结婚，还是他仍然要去印度？他也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选择。刚好这个女宣教士的教会有一个通宵祷告会，所以他就去参加了。他盼望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他在晚上7:30到达这个教堂，一直祷告到隔天的清晨，这个通宵祷告会才结束。大概在清晨4:00的时候，他的祷告好像祷告通了，因为他很清楚听见主跟他说，将他放在祭坛上，就是把这个迪克放在祭坛上。这个女宣教士就跟主说，好，主，如果是这样，你要这样，那是你先呼召我的，你在我的生命里面居首位，如果你要我把它放在祭坛上，好，那我就把它放在祭坛上吧。他说他真的这样子答应主之后，他里面充满了平安。奇妙的是，当女宣教士把迪克放在祭坛上之后，迪克在印度那里得了医治。女宣教士心里想说，这个会不会意思是，那神还是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们都要去印度宣教。可是问题是，在美国这个差会决定不要接受迪克做他们的宣教士，因为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们觉得这个迪克一直没有很坦白的告诉差会他的身体状况，所以这个差会觉得迪克实在很不坦白，他们就不愿意再接纳他做他们的宣教士了。那么在这个女宣教士回印度的前一个晚上，他们在纽约市会面，迪克要在那里的一个聚会讲道，他就邀请这个女宣教士来听道。他说，我要在某某地方讲道，你来听好吗？女宣教士就跟他说，迪克，我不想做任何会使你或我更难去服侍主的事，更难去顺服主的事，我们的事已经结束了，我祷告求主赐给你他所希望你能拥有的同伴，我已经把印度还有耶稣，把耶稣跟印度摆在前面，而且我把你放在祭坛上了，我赞美主，因为他医治了你，但是我要去印度。他们分手之后，这个女宣教士的心，她觉得她充满了极大的平安。然后这个女宣教士在往印度的船上，她就读到约翰福音15有关这个结果子的事。她就跟主说，主，你已经要求我把迪克放在祭坛上，我也顺服了，那现在我不会有家庭了，但是主，我求你给我果子，属灵的果子，你给我果子。主真的垂听他的祷告，他在印度带领许多的人出黑暗入光明，让别人可以得着说他所得着的这种属天的平安。而且经过43在印度的服事之后，他这样跟别人讲，他说，当神呼召我来印度的时候，我很高兴我顺服了神，如果需要再一次这样做，我绝对绝对不会有其他的选择，我会选择与耶稣同行，而且顺服他。这是何等奇妙的事，内心真的可以享有真平安呢。所以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心来顺服主，让我们的心来跟随主，而且要超越其他所有的来讨主喜悦，好使主的心充满了喜乐。所以作为小羊，我们都是主的小羊，如果羊顺服牧人，就能够安然居住，因为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8:8-9，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8:8-9。 二十八章八到九节，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个是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玛利亚还另一个玛利亚他们来看坟墓啊，结果他们看到坟墓的大石头被挪开了，有天使呢就坐在石头上，那个相貌好像闪电，衣服洁白如雪哈，然后天使就跟这两个姊妹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然后就叫他们去告诉门徒，所以他们赶快离开坟墓，很害怕又很欢喜。忽然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你看主复活的主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你知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主复活一样，他说要把平安赐给人。复活的主要做我们的平安，因为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你再看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十九到二十八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二十八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有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
不是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二十八，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好 ，OK， 那日
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
好，那因为犹太人把主耶稣送上十字架，那些门徒都很害怕犹太人，他们就躲在屋里头。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第一句话仍然是：“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七节，同样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这些门徒呢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所以主耶稣就把他的手、他的脚、他的肋旁的伤痕给他们看，然后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主又再次对他们讲：“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而我们知道圣灵就是平安的灵，所以当主向他们吹一口气的时候，平安的灵就进入他们里面了。本来主向他们显现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他们是惊慌害怕的，可是主说你们受圣灵，主吹一口平安的灵的气息进入他们里面的时候，他们里里外外充满了平安。那当时多马不在，他不相信其他的门徒看见了复活的主。过了八天，复活主再次向门徒显现， 第一句话依然是愿你们平安。所以显然主耶稣很盼望他所爱的门徒们要一直活在平安中，而这些门徒当中最没有平安的应该是多马，因为他缺乏信心。那主为了帮助多马对他有信心，所以他要多马来摸自己的手跟肋旁，那多马不敢去摸，只说我的主我的神，因为多马已经信了，他相信复活的主，他心中就有平安。所以真正信靠复活的耶稣才会带来真正的平安。我们再往前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七节，十四章二十七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好，主耶稣即将钉十字架，然后他会复活升天，就要离开门徒了。所以他预先跟他们讲，虽然他要离开，但他要留下平安给这些门徒，而且他盼望他的门徒心里头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也同样把这个平安留给我们，因为他给我们的平安是不会改变的，是属天的平安，不是世人所拥有那种虚假的属地的平安。你知道当环境有一个大改变，地上的邦国有困苦，新冠疫情一来，哇，世人因为海中波浪的响声就会惶惶不定，你想到南海台海种种问题，因波浪的响声，海中波浪的响声就会惶惶不定，人想起呢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这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告诉我们的。可是我们真实信靠主的人不忧愁不胆怯，我们照样每一天在那里预备好要迎接那位再来的主，我们照样每一天都在追求圣灵充满，我们盼我们身上满有这个圣灵的恩膏，这样我们可以像聪明的童女挺身昂首，欢喜快乐迎接天上新郎再来，对不对？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六章的三十三节，三十三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主很清楚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有苦难不要好像以为稀奇，主早就告诉我们了。但是主还告诉我们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主的里面有平安，在主的同在中有平安。我们是软弱的枝子，可是我们要跟主耶稣紧紧的连结，一直的住在主里面，就会与主一同得胜世界的黑暗权势。主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就跟主一同胜过整个世界的黑暗权势。在2001年9月11日的礼拜二，美国的罗东尼姊妹，她一如往常开始她一天的生活。她从布鲁克林公寓她住的地方，她搭一种直达的巴士到世贸二号大楼，就是南塔，然后她乘电梯上44楼的广场，之后呢再转搭另一部电梯到61楼的办公室。早上七点半，他往窗外望出去的时候，他注意到，哎呀，那天是一个美丽晴朗的日子，然后他就开始工作。一个多小时之后，罗东宁他又面向这个右侧的窗外，刚好望着东河，他听到很怪异的尖笑声，好像冲着他来。他向上一看，不到半秒之间，他看到一个好像很巨大的东西。啊！他震了一下，他跳起来，看到很大片的那种碎屑，好像从那个北塔一直往下掉。然后同事们跟他都赶快往窗外看，他们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突然，他们看见两个大火球掠过窗户，然后每个人都开始往电梯方向跑。有八个人跟他一起在搭电梯下到那个44楼的广场， 是他们所搭的电梯能够抵达的最低的一层，44楼的广场。等到罗东尼下到44楼的时候，他看见广场那里的人都在聊天，气氛有一点像在休息喝咖啡的时间，一点也没有慌张危险的感觉，所以罗东尼也加入聊天。所以有些人就在猜测说，北塔一定遭遇到什么问题啊？不到一分钟，广播系统就宣布说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啊，大家可以继续留在44楼，或是回到你的工作地点啊。这时候罗东尼看没有人离开，好像没有这么惊慌的必要，而且刚刚已经公布嘛，管理当局已经确定一切都安全无虞，所以他就挤过人潮，他就朝着要回他办公室的那个电梯那一头走过去。等到电梯打开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他觉得他里面有一种很急迫很惊慌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好像得了那个幽闭恐惧症，他就觉得很奇怪，既然刚刚已经广播一切都安全了，为什么他里面有这种感觉？他又想到他的钱包、他的身份证、证件、他的信用卡，还有他公寓的钥匙，还有他的车子的钥匙都还在办公室里头，他需要回办公室去取这一切，好拿这一切。可他里面又觉得一个个声音一直在催着他说：“你赶快离开南塔，赶快离开南塔。”他又转身离开电梯，他挤过显得已经比较稀松的人群，然后说服几个朋友跟他一起走。大概是9点钟。他们就进入了44楼的楼梯间，准备离开这个世贸2号的大楼。然后其他人也跟他们一起慢慢的走下楼，大家都好像没有很惊慌的样子。和他们下到42楼的时候，一个很巨大的撞击把他们都甩到墙上去，所以开始有那种恐怖的惊叫声充满在其中。就是这个时候，联合航空公司175号班机撞进南塔了，正在他们头顶大概20层楼左右的地方，所以如果这个罗东尼姊妹回到办公室，她就坐在那里。楼梯间顿时一片混乱，人们就开始推挤啊，仓皇逃窜这样。如果不是紧紧抓住楼梯的扶手，可能连命都没了。然后楼梯间受惊吓的人群都开始急促的下楼哈，然后呢，惊叫声很快被一个很可怕的一种死寂声所取代。然后罗东尼就一面走一面大声祷告说：“上帝啊，求你保护我，亲爱的耶稣啊，求你保守我平安。”就是他一个人的祷告声震动着整个安静拥挤的楼梯间。然后一路走下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那个水啊还有烟雾也不断涌入，所以整个路程更加的艰困。他们费了超过45分钟的时间，罗东尼跟他的朋友才达到那个烟雾弥漫而且整个黑暗无光的底楼。罗东就看到一群警察还有消防员，他心里就想一定要用最快的方式离开这栋建筑物。他试了2个门，可是开不出去，因为被堵住了。然后周围的人群都疯狂的到处乱窜，警察就开始叫嚷说，大家呢要沿着2座无法运作的电扶梯上到2楼去。好，大家都赶快争相的上2楼去。那因为大家都在拥挤嘛，所以速度很慢。等到这个罗东尼跟朋友到达上面的时候，就被指引到外头去，而且他们被告知要尽量靠着这个南塔的外墙走，免得被掉下来的东西击中。大家一到外面就照着警察的指示去做，可是大家也知道迟早要赶快逃奔离开。虽然罗东尼他也是躲躲闪闪的逃离建筑物，可是一些轻微的一些比较轻的碎片还是击中他，他就继续往前奔逃。他就看见先前那个蓝色的天空现在已经变成灰色了，而且是在数秒之内就变黑了。罗东尼他跑在那个惊慌满布的路上的时候，他身后的那个爆炸也跟着发生。他听到那些爆炸声的时候，他还想过是不是要立刻跳进附近的河里面，可是问题是那个河已经被掉落的碎屑染成黑色了。突然他听到最大的爆炸声，因为几秒钟之内整个顶部已经受重创的南塔 他没有办法再承受11万吨的重量，就像松饼一样，一层一层这样掉下来了。所以他一面跑的时候，哇，那些好像黑云巨型黑云般的碎屑一直在后面追着他一样。他听到喷射机的声音，他心里想说：“我是不是会被轰炸啊？真是不知要躲到哪里去啊！”突然，天空变得像午夜一般黑啊，令人窒息的乌云也笼罩着他。他发现身边每个人都盖，好像盖一个白毯子一样，大家都被那个白灰盖满全身啊，而且他们连口鼻都阻塞，需要很努力的呼吸。他再次觉得他真的快死了。望到他看看四周，他只看到他一个同事 Casey。他发现这个 Casey 是紧抓着一个消防员的膀臂，显然是被人从灾区拉出来的。罗东尼姊妹这几个月都在向 Casey 传福音，但 Casey 一直没有下定决心要信耶稣。所以 Casey 就跟他一起，两个人一起跑。他们尽所能要跑远一点。最后他们发现有一辆废弃的校车，校车啊，他们就跳进去了。你知道那个巨型的云状的灰尘到处都在飘，还好他们躲进校车，窗户挡住许多灰尘啊。那当这个罗东尼跟 Casey 在校车里的时候，这个罗东尼就跟 Casey 说 ：“Casey， 我们实在无法确定我们能不能活下来啊。”所以好不好，你连一分钟都不要再多等了，现在就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里吧。所以就在这个恐怖至极、前途未卜，然后灰尘层层围裹的巴士中，这个 Casey 就大声祷告，而且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之后他们两个人都比较有平安了。几分钟之后，罗东尼就用 Casey 开始走向布鲁克林大桥。其实一开始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应该过这个桥，因为他们担心这个桥忽然被炸，而最后他们还是决定加入人潮一起过到布鲁克林去，然后在那里有救护站帮他们清除灰尘，然后他们两位就走去教会，教会有同工正在奉耶稣的名供应路人凉水。所以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我们是软弱的枝子，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用一个单纯的信心与主耶稣这棵真葡萄树紧紧的连结。每一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住在主里面，时时刻刻住在主里面。为什么要住在主里面？因为主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平安中。这个平安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力量，叫我们可以胜过世上的苦难。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3:15。哥罗西书3:15，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如果我们所做的合乎神的心意，我们心中会有基督的平安；如果我们所做的不合神心意，我们里头会不安的。罗马书8:6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好，所以我们要从早到晚体贴圣灵，顺服恩膏的教训，遵守神的命令，照主所行的去行，这样就是在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他说我们是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合成一个一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蒙神呼召进入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每个基督徒都是这个身上的肢体，我们可以享受肢体之间那种平安相处的喜乐。你知道一个正常健康的身体，各肢体之间当然是会互相协调，对不对？基督的肢体也是这样， 我们大家互相协调，互相扶持，同心追求，同心侍奉。我们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还有这里说，且要存感谢的心，且要存感谢的心。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心中会充满满有荣光的大平安。那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就很容易常常发怨言，他心里头不但没有平安，还会给罪恶跟魔鬼留地步，然后里面就越来越充满苦毒、嫉妒、怒气、愤愤不平。除非他愿意真实彻底的认罪悔改，否则他就是越来越陷入魔鬼的网罗里头。还有你知道，魔鬼也很喜欢设那种沮丧忧虑的心思在人心中，叫人失去平安。有一个宣教士，他收到来自家里的噩耗，就让他里面很沮丧不安。他祷告祷告，可是觉得没有办法释放他心中的黑暗，所以他就出去找另外一位宣教士，想要寻求安慰。他一到达那位宣教士的家，他发现那个宣教士家里墙上挂着一个匾额，写着竭力感谢，竭力感谢。哦，他心里想，对，这个就是我需要做的，好好的感谢，大大的感谢，竭力的感谢，极力的感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顷刻间他里面的黑暗阴影都消失了，他心中的平安又恢复了。所以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感谢，好叫我们的祷告可以蒙应允？如果我们真正的信靠主，我们一定会时常感谢主的。每一天早上醒来想到，哦，今天没有炸弹炸我的房子，感谢主，今天不必躲防空洞，我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常常感谢主，学习警醒感恩，学习凡事谢恩，这样我们心里头就会有基督的平安。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五到七节。腓立比书四章五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第五节说，当将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主耶稣已经尽了，他快要回来了，我们要有一颗谦让的心。你知道英文扩大版圣经把这个谦让的心翻译作不自私、体贴人、包容的心。不自私、体贴人、包容的心，这个叫谦让的心。有的时候基督徒他去关心别人，他去体贴别人的需要或难处，可是他自己也有重担跟压力。如果不懂得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有的告诉神，哇，那他可能会忧上加忧，搞得心力交瘁。很多人都有这类的经历，他去做个人工作，结果搞到后来他自己心力交瘁。所以我们要留意主的命令是什么？是应当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你把你自己的事情或别人的事情要100%交在神的手中，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不要只交托了98%，然后2%自己还在那里担心，或者还在替别人担心。我们就是要100%交给神，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完全交托，存感谢的心，神就会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保守，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这个希腊字是军队常用的语词，意思是站岗守卫，站岗守卫。很有意思，神赐下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是要守护着我们的心怀意念。 神赐下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是要在我们心中站岗做守卫。换句话说，神盼望我们真的是一直被他的平安真平安护卫着，所以我们是真实的义无挂虑，我们是真实的把自己和所关心的人事物交在慈爱的神手中。有一个人，他曾经在无意当中听见马丁路德的祷告，他说这个马丁路德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所表现的是何等的灵，何等的信心啊！他向神祷告时的敬虔，好像神就在他面前一般，而且有一股如同对父亲或朋友说话一般那种坚定的盼望跟信心。所以这位神的仆人马丁路德似乎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有任何会拦阻祷告的事物存在，所以让我们也跟他一样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把父神，慈爱的父神摆在我们面前，主耶稣是最好的朋友，我们把耶稣这位好朋友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父神，告诉耶稣，这样心中会充满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属天奇妙平安要在我们心中站岗守卫，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有个学生他信耶稣以后，基督徒的学长就跟他说，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会听人祷告祈求，你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有的告诉神，神会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那这个学生他一直有恐惧失眠的困扰，所以他就学习在睡觉前把他所担心的事交给神，然后他求神使他能够正常入睡，他就祷告祈求感谢，谢谢神那么爱他，听他的祷告。结果几乎屡试不爽，神都很奇妙的让他很快入睡。可是呢，偶尔那个恐惧睡不着的思想还是会回来搅扰他。信主半年以后，一晚祷告，他就跟主讲，他说，主，我要彻底跟你解决这个问题，我要选择把忧虑完全卸给你，而且我永远不要再拿回来。就跟人那样祷告祷告祷告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他在灵里头看见天开了，好像有一道强光从天上射入他的心中，然后黑暗就一扫而空，他肩头感觉到的重担就瞬间脱落了，那种很大的一个喜乐充满了他。然后他又看到神那个耀眼的黄金，好像神用一块很亮的黄金堵住一个水泥房间角落上的破口，他立刻明白就是他的心，他的心一直有一个破口，所以呢，蟑螂老鼠都会随意的进来，可是神用一块黄金堵住他，他想这个荣耀的黄金不是别的，就是神荣耀的自己，神用他荣耀的自己堵住他生命的破口。从那时候起，他一直学习注视荣耀的主，追求主，自己那种担心失眠的恐惧再也没有回来过。事实上，我觉得一个人不管他有什么他觉得需要得医治释放的这些问题或生命的破口，我觉得最要紧堵住生命破口的方法就是好好的追求耶稣自己。在我们中间有许多的人就是这样，他好好的聚会，他每一次的聚会就是单单追求耶稣自己，然后他照着我们的教导在生活当中常常注视荣耀的主，不是注视过去的伤痛，过去被人家伤害或什么什么，都不是注视那些，而他注视荣耀的主，好好的追求主自己。渐渐一点一滴，他身上的那些捆绑啊都渐渐就被主断掉了。就像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弟兄这个学生一样，主荣耀的自己堵住了他生命的破口。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 第二节到第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们，
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何以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好，他们提撒罗尼迦的众圣徒，他们在患难当中，可是保罗特别提醒他们，恩惠平安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就是在患难当中，我们继续用一个单纯的信心仰望父神，我们存着忍耐的心在那里耐心等候神，我们继续用单纯的信心回到里面去亲近耶稣，我们存着忍耐的心顺服耶稣，我们仍然在患难当中可以从父神还有主耶稣基督领受浩大的恩典还有丰盛的平安，来得胜这些苦难。世上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都在经历各式各样的患难，但是哪里有苦难，赐诸般恩典的神就赐下更多的恩典还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来托住他的儿女们。所以患难会生忍耐，忍耐呢会生老练，老练我们越来越知道怎么样追求主顺服主，处变不惊，我们跟主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保罗说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而且罗马书八章三十节说，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要叫他们得荣耀。所以神呼召我们得荣耀，我们一直在往这个得荣耀的呼召迈进。我们在战胜这个至战至亲的苦楚的时候，我们仍然竭力追求神荣耀的同在，我们就是一直把自己交给神，我们知道神会借着他荣耀的全能亲自的磨塑我们建造我们，而且他会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信心格外增长，他也会借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都充足。所以在我们的身上，信望爱忍耐一天比一天增长，我们就配得神的国。最后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六节。好，请一起来读。
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着是亲自施，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主耶稣是赐平安的主，这位平安王常与我们同在，而且随时随事亲自给我们平安。所以我们随时随地仰望耶稣，我们跟主紧紧的连结，我们全人全身都可以沐浴在主平安的荣光中。那这句话，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在英文钦定本圣经它是这样翻译的，他说 Now the Lord of peace himself give you peace always by all means， 平安的主总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亲自给你们平安，他总是 always 而且是 by all means 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亲自给你们平安。在这个英文的新美国标准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他说 Now may the Lord peace himself continually grant you peace in every circumstance， 就是说愿平安的主继续不断地在每一种情况中亲自赐给你们平安。好，他说愿平安的主继续不断地在每一种情况中亲自赐给你们平安。所以太奇妙了，我们拥有一位亲自赐给我们平安的主， 不管我们处在何种情况当中，他就是有办法继续不断的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赐给我们平安。他一直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的里面就是那个平安的泉源，所以我们里面会继续不断的涌出平安来嘛，因为主就在我们里面是平安的泉源，而且主耶稣身上有无限量的平安，所以他可以赐给我们无限量的，他有无限量的圣灵，所以给我们无限量的平安，因为圣灵是平安的灵，所以主自己是我们宝贵的产业，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也是我们宝贵的产业。如果这是你的产业，是你的财产，你当然要持守，意思是你要继续不断的住在平安中，直到我们抵达天上华美的平安城，与这位平安王永远同住。我们来唱宣道诗225首，宣道诗225首。 美主。